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。
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称义了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
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
谨守圣经教导，持定救恩真理，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，林成牧师主讲。
欢迎你再一次收听我们的救恩论，我是林成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在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文凭课程里呢，为弟兄姐妹预备的这个全新的科目救恩论。那么救恩论呢，其实是属于系统神学中间的一门学问哈。那么神学是什么呢？上一次我们谈到，神学是一个研究神、认识神真理的一个知识。那么我们要还是要回复一下，神学呢不是一种所谓的知识而已。那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迷思啊！有的时候，一方面呢，我们觉得神学无用；一方面呢，我们又过分的强调神学啊。有的时候的确，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但是圣经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知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，让我们在这个圣经神学这个课程里呢，我们一起好好的来学习。那么上一堂课呢，我们稍稍回顾一下，我们谈到了神学的重要啊。神学是一个知识，但是神学是一个根基，更重要的神学呢，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根本。那么我们也谈到神学呢，应该包括五方面的要点，要符合圣经的真理，那么要有系统，那也就是试着从圣经的一些完整呢，来帮助我们有系统的来理解。还有神学必须要和文化科学有相关，需要有一些相关的资料的，那神学必须也是现代化，而且呢是具有这个实用性的，不是只有枯燥的知识而已。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了神学呢有很重要的，就是要对我们的信仰，神学是解释我们的信仰，让人明白整本圣经的这个教义还有重点。那么另外呢，神学必须是对信仰啊是加以维护，要加以维护。那么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啊来保守自己，让我们的信仰根基能够稳固。另外呢，神学很重要的就是必须让基督徒属灵的生命成长。所以我在说啊，神学不是只有追求一些知识，那基督徒灵命成长必须要对教义有正确的认识，但是同时我们的属灵生命呢，也是应该要因着我们对神的认识，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追求。所以神学呢，一定会带出一个结果，就是让基督徒呢，我们更渴慕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。那么神学方面，我们也谈到了有很多神论啊、基督论啊、圣灵论啊、人论、罪论、救恩论等等，这些呢，我们可以在往后呢，我们有兴趣，我们可以在多方面来涉猎、来学习的哈。那么还是要推荐你这本好书《基础系统神学》。那么弟兄姐妹啊，在国内呢，我相信可以买得到，书房可以买得到的。盼望我们能够一起在神学上有更多的来学习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主，我们继续把今天这一堂课交托在主的手中，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。谢谢你，因为你不只是赐给我们圣经。你更在圣经中间，你给我们一些启示，让我们认识一些神学的重要。主，谢谢你，愿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，帮助每一位在你面前渴慕追求的同学，让我们讲的听的，我们一起得着造就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谈第二课。今天我们要只是谈一些概念，就是关于救恩神学的一些的观念。那么救恩呢，当然整本救恩呢是遍布圣经的信息呢，基本上就是谈救恩。所以有人说，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圣经里面的信息是什么呢？那么有人说就是谈什么？就是谈耶稣基督的救恩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里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 那么关于救恩的这些神学观念呢，包含这个的层面很多，主题也是相当广泛的。虽然人呢在救恩中啊是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，但是救恩呢，弟兄姐妹，是为着人所预备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留意，神才是施行拯救的那一位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，我们看这节经文，我们很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来读哈。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，保罗在这里说，第二章第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那么这节经文保罗就说明一件事情啊，救恩的主动性是谁？主动性是神。保罗在第二章说，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间，我们是根本没有盼望的人，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、埋葬、复活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给后来的世代看，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这个世代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但是你要留意，这里的信是出自上帝的恩典，这个我们会在谈到信心的部分会多加解释。但是这里所说的得救呢，无论是这个上帝的成就的救恩也好，无论是上帝赐给我们那个得救的信心也好，这些都是上帝主动的作为。所以呢，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但是救恩的一些观念呢，今天我们要谈呢，就是旧约到新约呢是有一些些的不同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旧约中间所启示的救恩呢，这些观念和新约呢是稍稍有一些些的不同的。那旧约呢，首先我们要谈旧约的所谓的救赎的观念呢，救恩的观念多半是属于一种即时性、历史性的，或者说一些物质性的，多于属灵性。比方说神很清楚的救赎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埃及，那么这个是救赎，这个是一个救恩的一个彰显，是不是？上帝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地离开，这是一个地域性的脱离，这是一个地域性历史性的拯救。所以我说啊，旧约的这个救赎救恩呢，多半是一些历史性，但是从这些历史性的记载中间显明一件事，就是上帝是一位施行，或者说上帝是一位主动施行救恩的上帝，而且不只是这种地域性的，这种社会性的，是一个群体性的救赎，是多于个人性的。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很清楚讲到耶和华的救恩的时候，是对整个以色列的百姓，而不是只是针对个人。所以在先知书里面，你常常听见先知这样的呼吁说，来吧，我们归向耶和华，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群体的，这是一个社会性的。比方在旧约中间对外邦人也是一样，当约拿对这个尼尼微城传讲悔改的信息，传讲灭亡的信息的时候，哎，整个全城的人，从君王到百姓，整个的悔改，整个国家性的悔改。所以这是一些社会性多于个人性，多强调的是神是一位民族或者说国家这个蒙神拯救的，所以强调是民族或者国家蒙神的救赎。这是讲到旧约中间呢，这个旧约拯救的这个观念。但是新约呢就不一样，新约呢就包含了这个生命还有属灵的部分。那么在旧约中间里面有一节经文呢，我要提一下，这一节经文是特别启示到那个旧恩里面的新约很重要的。那旧约有人说这一节经文是旧约中的新约啊，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33章。好，如果你有圣经呢，我请你和我一起翻开耶利米书第31章，对不起，耶利米书31章哈，在这里就讲到上帝的救赎啊，但是这个救赎从一个旧约到新约的一个转变，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1章31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。当然这里说是讲的神救赎的约和他们立的这个所谓的旧约，也就是十诫，也就是法版。但是下面呢，先知在这里就预言呢，也预言将来那个新约的实现。你看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，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33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耶和华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好，下面就带出来那个救恩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这节经文呢是非常典型的，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啊，在这个历史性的这个意义啊是不一样的。旧约是强调这种社会性的啊，物质性的多于属灵的，但是新约呢，你会发现这个基础是神的一个施恩拣选，耶稣基督才是救恩的创始者和中保。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啊，使徒在宣讲救恩的信息的时候，很清楚地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而今天新约里面呢，弟兄姐妹，救恩的基础是什么？救恩的基础不是建立在国家、民族、君王的上面，救恩的基础是个人的悔改和相信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要先强调，旧约和新约这些救赎的观念呢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么另外呢，我们要谈呢，救恩论呢是属于救恩神学的一部分，但是救恩神学的一些发展呢是怎么样的发展？那这一点呢是我们需要了解的。因为了解这个救恩神学的观念的发展呢，我们会发现，哎，这个救恩的这个传递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怎么样得到上帝的救恩？那保罗说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但是究竟我们人是怎么样来得到上帝的救恩呢？是不是单单凭着信心就可以得到呢？还是我们需要有一些所谓的好行为啊，用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呢？那么在历世历代里面呢，就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了。那当然我会在课程里面呢稍稍的为弟兄姐妹做一些介绍，那么是非常有意思的，帮助我们多一些的思想。那当然这些观点基本上不是圣经的观点，我要强调不是圣经的观点。但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些观点提出来呢？一方面盼望能够扩张弟兄姐妹的眼目，让我们能够了解，哦，原来在救恩的历史里面，在救恩的历史里面有很多的所谓救恩的发展的这个媒介是不一样的。而在这个中间，弟兄姐妹，有一点就是我们好好的思想，我们怎样来判断，甚至我们怎么样学习用一个批判的眼光，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站在圣经的根基上来指正他们的错误在哪里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我们再回来继续上课。
救恩的神学，重生的真理，归正的教义，成圣的功夫，信徒的坚忍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救恩论，林成牧师主讲。
好，我们回到救恩论，我们会开始谈一谈，在历世历代以来的这些不同的观点，对救恩的一些理解。那当然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很清楚，我们很坚定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是白白的，是大有功效的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但是我们都了解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但是我们怎么样获得救恩呢？那在天主教神学里面呢，他们就有不同的看法了。天主教神学他们认为啊，是透过教会来获得恩典。 所以他们有一句话说，教会以外，所谓的教会就是天主教的教会啊，教会以外无救恩。那他们并没有否定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你要留意，但是他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限制在哪里？限制在教会里面，透过教会来获得恩典。那我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在天主教的圣餐的里面呢，他们的圣餐的观点呢是很不一样的。他们认为啊，这个救恩是怎么样传递的呢？天主教的观点是这样，他们相信呢，就是在圣餐的时候，当这个神父啊把这个圣餐饼分给人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人吃了这个圣餐饼，把这个饼吃进人体里面，哎，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个所谓的变化，就是恩典呢就真正传递给人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动作啊有一个意义，这个意义就是恩典是什么呢？恩典是要透过外在的有形的动作来领受的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这样讲你能不能够明白哈，就是恩典呢必须有一个外在实际的动作，哎，这个神父呢把这个饼分出去了，那信徒受了这个饼呢，哎，他就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恩典是必须经过人的传递。所以啊，在特别是在东南亚一些天主教的国家，如果你有机会去观察的话，他们无论平常是不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，他们一定看重这个圣餐礼，特别是在弥撒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吃这个饼。为什么？因为吃这个饼，他们感觉上他们才真正领受到上帝的救恩啊，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有意思，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哈。那么上帝的恩典是不是真的要借着人的传递，或者说好像我刚刚举这个例子用圣餐的饼来传递呢？那当然这是圣餐的另外一个神学的理论啊，这个同质化啊，化质说，这些我们不在这个讨论的范围里面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会发现这个动作就带出一个信息，就是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要传递的。好，另外呢，当代有很多啊对救恩的观点呢是不同的。比方我们听过一个名词是解放神学，这个解放神学大概，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谈解放神学啊，但是解放神学是什么呢？他们认为救恩怎么获得？他们救恩认为就是说一定要以实际的行动，甚至呢用一些武装来获得自由啊。那么救恩呢，他们对救恩的理解是什么？救恩的理解不是那个生命的救赎，他们对救恩的理解是人呢从压迫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啊。这些呢特别是在非洲一些很贫穷很落后的一些地区呢，这样的神学思想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长期活在一种受压制被逼迫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所以他们认为啊，这个所谓的救恩是使人从压迫中得自由。而这个是不是指在基督里的自由呢？那这一点是我们真的要商榷的。的确，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，耶稣说他来是要叫啊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那这句话我们可以从字面上理解的话，我们说，哎，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是让人从实际生活中，从这个被压迫的困境中获得真正的自由，才是真正的救恩呢？还是那个救恩是指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真正的自由？那这一点呢，我抛给弟兄姐妹你去思想。那我再说，我盼望透过这一堂课呢，我把一些观点介绍给大家，那么有大家刺激大家的思想，你能够好好想一想，哎，这个解放神学他们这样的观点有没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？的确他看到了一些现象，他也反映了一些事实，但是这个是不是真正圣经，我再说，是不是真正圣经里面所强调的那个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呢？好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所谓的存在主义神学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一种存在主义神学哈？这个存在主义神学就是，其实是从笛卡尔来的，这个我思故我在，就说这个存在的意义啊，怎么样来界定？那么存在主义也影响到基督教的神学。那么存在主义神学里面就谈了，就是救恩呢、啊？救恩是什么？这个救恩只是人的一个人生观的一个价值转变。 就是可能我过去是一个喜欢吃喝玩乐的人，那有一天呢，诶，我找到这个自我的价值，我的人生观改变了，这个价值观改变了，诶，这个呢就等于是什么，等于是我得到了救恩。所以他们救恩是从哪里来呢？从这个自我存在的这个转变中找到人的价值。有一点绕口啊，我再解释一下，就是这种存在主义啊，就认为说，诶，从这个自我存在的转变，好像我醒悟过来了，哎呀，我找到我人的价值了，这个时候呢我就得着救恩了。那么这个存在主义当然会，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从人本出发的一种所谓的神学观念，但是这一点观念呢是充满了这种诱惑。为什么？肯定人的价值，肯定人的这个，哎呀，那个自我价值的提升。但是呢在这里谈到救恩的时候，有一点很特别，就是这种存在主义神学是不相信任何神迹的。就是在这个存在主义神学里面有一位代表人物叫布特曼啊，布特曼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，就是去除神话说，也就是说他把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，当然包括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最大的神迹，他把这些神迹呢全部合理化的解释，全部合理化的解释是一个自我价值的提升。比方五饼二鱼，他认为是什么呢？他认为是这个是一个道德的教训。耶稣当天这个行这个神迹并不重要，事实上他不相信五饼二鱼的神迹，所以这个神迹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这个神迹背后所带出来那个道德的教训是什么。那这些就是所谓存在主义神学的一些特点。那弟兄姐妹，当你学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要懂得分辨哈，不要受我的影响哈，我只是把这些神学的观点介绍给你，让你知道，哦，原来是有这样的想法，他们去除神话，用这样解释，很容易透过我们的，怎么说，很容易让我们的理智，啊，我们的思维能够理解的。那么事实上呢，它是改变什么？改变我们存在的状况，人生观啊，我们生活行为啊，而且呢，是过分的专注在个人主观的感受上面。那，这些是存在主义神学。好，我们谈了三个啊，这个天主教的，谈了解放神学，谈了所谓的存在主义神学。好，那么另外呢，还有一种就是世俗神学，或者说今天我们也听过有所谓一些近代的所谓的成功神学，就是救恩呢事实上是什么，就是离开了这个信仰，学习不肯定自我，可是在这个肯定自我的背后，其实就反映出一个危险，就是不会去依赖神，不依赖神啊。这些是一些世俗的所谓神学。那我把这些提出来呢，主要是帮助弟兄姐妹你听一听啊，你能够思想一下这些神学它的错误在哪里，那么你怎么样用圣经的观点和他们有一些的对话呢？好，那回到最后的就是我们福音派的神学啊，一般我们所谓我们说自己的一个纯正的信仰，救恩是什么？我们认为救恩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生命的改变。救恩是什么？救恩是我们的罪需要耶稣的宝血赦免，罪让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，所以罪得赦免是一个很重要，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关系的恢复。所以救恩最大的功劳是什么？罪的功劳不是让我们从坏人变好人呢、啊、救恩最大的目的是让我们重新恢复到跟神的关系，我们可以靠着耶稣能够与神和好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呢、啊，保罗就讲得很清楚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，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，这一段呢是保罗讲到因信称义开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呐、啊。后面讲到罪，讲到救恩。当然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就读几节的经文。保罗在第五章，罗马书第五章一节开始，他说：“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。”这个恩典是讲到救恩。好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，是因着信进入，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，借着耶稣基督 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，而且是欢欢喜喜盼望将来的荣耀。所以救恩呢，圣经对救恩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。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，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一节的经文，可以作为参考。这些经文呢，其实都是很强的一些救恩论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经文。以赛亚书53章，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受苦的弥赛亚怎么样担当我们的罪。以赛亚书53章4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好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就把救恩啊，这个受这个被杀的羔羊这个成全的这个救恩啊，很清楚说出这个概念。但是救恩呢，弟兄姐妹，最后我要谈救恩，圣经中的救恩有两方面，一个是主观的，一个是客观的。什么叫客观呢？客观的是指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这个救恩，这是一个客观已经成就的事实。在2000多年以前，主耶稣已经为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意思，就是说上帝所交付他救赎的大功已经成就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客观已经成就的事实。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回到当年的克西马尼园，再看是不是主耶稣再为我们去钉十字架。这个成就的是一次成就，是主自己为我们成就，我们没有办法成全这个救恩。但是客观这是客观方面。主观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，罗马书保罗说什么？我们是因信称义，这个救赎的恩典呢，是需要透过人的信心才可以获得的。有客观救赎的事实，但是也要有主观蒙恩得救的经历。这句话我再说一次，我们要有客观救赎的事实，认识客观救赎的事实，但是我们一定要主观蒙恩得救的经历。所以这就是整个圣经中啊，关于救恩观念的教导。那圣经一再强调，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赏赐。所以保罗也认定啊，包含人的立志，包含人的信心，这些呢，都是出自神的恩典。那么好行为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但是好行为，保罗说也是人领受了救恩以后所衍生出来的一个结果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，救恩的神学观念就是谈到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成就而得到的，而不是靠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神学的这些错误的方法。好，今天我们谈到这救恩神学的观念，盼望呢，我们对这些整个神在救恩中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些救恩呢，有一个更清楚的观念的一个澄清，一个把握认识。好，谢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，再会。我知道